我也不是很担心我是否要经历过两个月三个月，因为我像我之前说的，它是一个很积极的过程，我看到了希望，那我觉得它是会好的。对，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一知半解 FM， 我是小虎。
我是 So。
然后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抑郁症。其实刚才那个 So 提起来我才想起来，我们上一期节目末尾好像有提到说我们下一期会录那个 WWDC， 但是我完全忘了这件事情，就像我不知道一样。但其实我当时是看了发布会的。
我也看了，但是我就感觉每次这种会议之后，这种 big event 之后的很多报道或者是其实讨论就很多了，我感觉要是跟的话，其实本身这个形式我觉得就挺没劲的。再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是年纪大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现在看了这种事情之后，我就感觉哦还蛮好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这样。
对，我这边就是你的第二种，就是我看完以后就完了，就好像你没有看过一样。
真的是老了。
行，然后那我们这一期就不聊那个 WWDC， 然后我们这一期聊一下那个抑郁症。其实这一期挺突然的，也就是前两个星期吧，然后那个兽突然和我说，问我，哎，你知道我确诊抑郁症了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兽就说，那我们录一期那个关于抑郁症的播客吧。然后我说好啊，因为本身抑郁症算是现在当代年轻人，特别是我觉得90后比较多，就是80末，然后90后，然后很常见的一个病吧，我都不觉得它是病，反正就很常见的一种情况吧。然后那这边就我们这一期就会聊一下这件事情。然后我这边就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受他从上，因为我感觉应该时间不会长，可能就一两个月吧，就确诊，确诊到现在
半个月前，
就一个月不到。那想听聊一下，就是说你确诊前后的一些故事，然后以及你为什么会想说要录这么一期东西。
因为我确诊之前，首先想说一下为什么我会去看这个病啊，因为我感觉迈出这一步其实挺困难的，就是说因为我是互联网从业者嘛，本来肯定压力也挺大的。其实我觉得我并不是因为就是我是压力最大的这种人，其实我觉得大家压力都蛮大的，然后可能会根据自己的一些生活或工作的一些节奏，然后会产生一些情况，比如说是经常会自己内心会有一些，就比如说我睡眠很差，就本来晚上也很多醒，然后我也会很难入睡，然后我也就是不会去想要入睡，就是这种类似的这种，然后包括一些很急躁啊，或者是我的负面情绪很快就会上来，就经常会被别人激怒，但我可能不会表现出来，但我心里会就是激荡很厉害，包括我其实性欲就也很少，我就觉得我好像有点太压抑了，或者是挺不正常的。我其实是想得到一个三方的中立的一个人告诉我这个是有问题，或者是说我该去怎么解决，或者是说这个东西它是一种现象，那么我可以通过什么样干预的方法去往好的方向发展。其实我是想得到这么一个证明，其实我并不是说希望能够去治疗，或者是说吃药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其实我想得到一个结论嘛。所以然后我就在想是否要去看，然后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有朋友会跟我讲说你先去看心理医生，但因为我也不是像这种当医生的或者是医疗从业者，我并不知道这个心理咨询或者是说这个心理医生去哪里看，或者有什么比较靠谱的渠道。然后因为我在杭州嘛，然后杭州第七人民医院是比较有名的，因为过去啊我们都觉得杭州第七人民医院就是你神经不好，有精神病才会去看的，它是一个就是专攻心理和精神方面的一个三甲医院嘛。然后我就用支付宝在网上挂了一个预约啊，没有付款啊，就是预约，然后我就去了之后其实就诊断发现这个问题了嘛。所以其实我 我对于就是迈出这一步，其实我觉得还是挺艰难的吧。就是我其实很早就想去看了，但是一直觉得至不至于去做这个事情。但我因为半个月到现在，其实我今天还去复查了，然后我是觉得我做这个事情还挺对的。这个我们可以后面再聊后面的这个事情，对。
就是反正抑郁症这个东西，我第一次知道抑郁症的时候也在北京，那时候我们公司可能有一半的同事都有抑郁症吧，然后有一半里面有的一半，对，一半里面的一半都在吃药。然后我第一次就是我以前就在此之前听到过抑郁症，但都是就是完全不了解，然后只知道说它可能是一种情绪上的疾病，然后我甚至就把它归类为精神病，就是我会觉得离我挺远的。然后去北京，然后第一次的时候是某个同事，然后他突然就在那个突然在公司里面就开始哭，然后他边哭他就边说，就是说让大家不要担心他，然后他是说他今天忘记吃药了，然后他说他没事想，他只是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他是这种是比较双向的那种了，就是双向情感，就是可能是不是有的时候还挺开心的，有的时候还就挺波动挺大的。
就反正之前我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普通的同事，就一个普通人，没有觉得他们不一样啊。反正他就，然后那次是我第一次就是亲眼见到抑郁症的患者。
Okay.
然后后面就开始去关注这件事情，然后可能会去看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然后也会和同事聊天，会去聊这件事情，然后才发现抑郁症就像你刚刚说的互联网行业，就是不是说我们公司，是说在整个北京的互联网行业里面特别常见。
嗯，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经历吧，就是我不太想说案例，就是经历吧，就是另外一个同事也是当时那个公司里面，他是大家都知道他有抑郁症，但他其实表现的都还比较正常，因为他有按时吃药，而且他时间很长了，好几年了，所以说就只是知道他有抑郁症，但也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呢，刚好他结婚，他国庆就是那年国庆的时候他结婚，然后他就国庆就休婚假嘛，连着国庆休婚假，休了20多天，然后去出国去度蜜月，去好几个国家。然后他出国度完蜜月回来之后，就是按理说，就是我们之前我们都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嘛，因为我们几个关系都还比较好。然后但是发现他好久没有回来，就是他到了那个时间还是没有回来，然后面就听到我们那个领导说他生病住院了，然后可能大概我们猜到应该是抑郁症嘛，然后可能大概过了一两个月吧，然后他突然回公司来办离职手续，然后当时大家也没有多聊，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当事人他如果不主动的话，我觉得我不应该去问。对，那就他就来办离职，然后大家就给他就告别嘛，然后就拥抱了一下。因为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他不说我就不应该去问，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以后会有机会去聊这件事情的。然后他反正他挺仓促的，就是来办的东西，然后我们一拥抱，然后他就走。然后后面大概过了半年吧，就突然他就突然邀约我们几个一起吃饭，然后就聊到他就是那蜜月那段时间前后的事情。他就是去度蜜月的时候就开始发病，然后他大概
他是不是想轻生？
对，每天都在自杀，就反正他原话是他每天都在自杀，然后他老公是每天都在守着他，就是她中间有两三次吧，就可能就她老公出去买东西，或者说去那个前台办什么手续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她就自杀了两三次，就是但是都被她老公及时回来制止了。就是然后她回来就是蜜月这20多天回来以后马上就住院了。然后她当时住院的时候我才听到，就是说她当时用的治疗手段是电击，就是反正他的描述是用电击，就是相当于就把他的那个 电他的头嘛，就是把他的那个、
嗯、
抑郁症发病前后的那段记忆，就是海绵体电散，就是可能这个描述不是很科学严谨，但是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
嗯、
就是因为他完全失忆了，就是他完全记不得、
嗯
啊、就是他完全记不得他度蜜月，因为这些是她老公后来和她说的，就她度蜜月期间、哦、还有她度蜜月之前结婚办婚礼，然后再往前大概就是三四个月半年吧，就是在公司里面的事情，就上班发生的事情她完全不记得，就是
所以她的治疗方案其实就是啊，我们可能说的不科学，但是我们理解下来的意思就是医生让她选择性失忆了一段不愉快的经历，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啊、
就对，就让他相当于就让他忘记、就是、
好有科技感啊，好有科技感的一个，
让他忘记发病前后的事情。所以
对，因为你刚才说他住院了，其实就我大概就清楚，因为如果是这种重度抑郁有轻生的这种念头的话，就是医生会强制干预你住院进行治疗了。对，
然后那个就而且就当时就和他就当时和就这个同事嘛，就亲生那个同事，就当时聊的时候，然后当时也是我让我对，其实在此之前我对抑郁症还是把它归类为就是一种疾病还有一种精神病的一个范畴。然后呢、
嗯、
那天我就和他就大家聊天嘛，然后我又是那种就说话比较特别直接那种，然后我就说那你就刚刚结婚，然后就情况就这么就不太乐观，那你老公会不会就是你知道那种负面情绪嘛，可能就说哎我怎么会和这样的人结婚，或者说怎么样以后会不会很麻烦之类的，我就这么问他。然后他就、
嗯
我想问的是这个意思，但是当时我没有全部说完，他就大概明白、
嗯、
因为可能之前就有其他人问过他类似的情况问题。然后他说其实没有、
嗯、
就是他说他老公，他和他老公，第一他和他老公认识特别久，所以他老公其实是很了解他，包括他的这个疾病的情况。然后第二就是他其实是、
嗯、
就他说他很乖，就是他有按时吃药，按时看医生，他不会，他没有像其他的那些患者一样，就是说可能会抗拒吃药，抗拒去定期去复诊之类的，就他特别乖。
嗯嗯，
然后他并且他在他没有就是他感觉自己有什么情况的时候，他都会和他老公或者说和家人或者和医生及时的去说，就是说他很主动的积极的在对抗这个疾病，所以其实对他老公来说、
嗯、
没有不存在说我们外人想的这种麻烦。可能对她老公来说，她就像可能就是身体不太好，经常感冒发烧或者经常生病一样，就是一个普通的疾病而已，就她是这样描述的、
嗯、
然后也突然就改变了我当时的一个想法，我就觉得好像抑郁症其实它也没有那么可怕。所以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你和我说你确诊了之后，我当时不说嘛、
嗯、
我说
对对对，你好像没有很惊讶、啊、
对，我说按照常理来说我应该安慰啊或者鼓励，但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稀奇的、
哎、
就
是的是的，
你既然确诊了开药了就好好吃药就行了，我觉得没有什么我需要去再多说的。所以包括其实后面我都没有去、
嗯
主动去问你或者说和你聊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首先就是如果你有想要和我说什么的你会和我说，其次就是它不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只要你积极的去面对它，就是你就是和以前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我眼里的
其实
抑郁症是这么一个东西。
其实这也是我想录这一期节目或者是说我之前频道或博客产出的一些东西的内容的这个主旨。其实我想说的是这我最终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它就是一个情感障碍，你要是往严重里说它就是一个情感障碍。其实我觉得如果往平常里说，它其实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就跟你比如说你有肥胖，或者是你这个阶段你不想吃荔枝，或者是你对海鲜过敏，其实就是一个阶段的事情的这个你的心境也好，或者是一些心路历程，那你可能会要针对一些情况去做一些自我调整。我觉得这个并没有说特别特别严重，你哪怕是重度抑郁，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有解的，因为凡事其实都是需要去解决嘛，对吧？你首先要去面对。我是觉得可能如果你看你是身边有一些案例，所以你可能对这个在初步有一些认知，但很多人其实对这个他是有惧怕的。比如说像我确诊了之后对我生活改变，其实分两方面啊。 就第我这就自己说了，就是第一方面其实就是我身边的朋友，我基本上没太告诉我身边的朋友，除非是比较关系亲密的，或者是平常聊得来的，这些他们除了你之外啊，其都是比较惊讶的，他们就甚至不相信我，就觉得我是在跟他们开玩笑。我说真的没有，我说这个事情也没有必要开玩笑呢，对吧？就他们会觉得像我这种很开朗很健谈，包括当时确诊的医生都觉得我可能这个也有点意外，就是好像我还挺能聊的这个人，为什么会得这种病。然后我是觉得，所以我认知它就是一个状态，我就是在这个时期它可能有一个门槛需要让我主动去做一些改变跨过去嘛，对吧？然后第二点就是其实对我而言，就是我自己他有了一个认知，就是我有一些情况并不是说是我自己有缺陷或者是怎样，他可能就是一个抑郁症的这么一个表现，那我可能会去主观去控制，或者是我要去遵循医生的说法，我要去吃药。所以其实我的认知其实就是这样，就跟感冒一样，有些人感冒觉得我不要去看，我自己等他好就好了，对吧？但是他可能有一个自己要痊愈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是可能是你去放在那个地方它自己就会发生。但是抑郁症可能并不是，就不是说你自己放在那个地方这个机制会起效的，它可能我会理解是这个机制它就是病这个病的里面那么一个环节，所以说你可能需要去干预。所以我觉得只有这个地方不一样，就是我们要对它引起重视，而不是说对它有一些误解。对，
那个其实我想说，就你刚刚不是说你身边朋友惊讶、
嗯、
你居然有抑郁症、
嗯、
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就是其实你会想、
嗯、
想的话你会发现，就是抑郁症往往确诊了抑郁症的人，他其实你去就是去回想，就是你知道他有抑郁症之前的他在你心目中的形象、
嗯、
这些人其实通常都是很乐观、嗯、很积极，然后就是
有面具嘛、
就是、对，就是我个人像我刚刚说的那个电机的那个同事啊，就是
啊
你会发现就是他越不可能，就是那些抑郁症越严重的人，你其实客观会想就是他更 越不像是有抑郁症的。
嗯，
就包括我那个我还有另外一个同事，就是但他是后面就大家离职之后我才知道的，就他也是就是突然有一天大家聊到，然后他就说他抑郁症已经很严重了，然后开始吃药了，然后也之前就是开始厌食，然后完全是吃不下东西，就生理上的吃不下东西，然后各种各样、
嗯、
我当时其实就是有那么一点点惊讶，但惊讶的点就是说就是他太不像抑郁症了。但我觉得就你刚刚说的、
嗯、
就是可能往往抑郁症的人他都会去有一个面具吧，就是他越有抑郁症、
嗯、
他越严重，他越会去藏住他的这些负面情绪。其实刚刚说到那个不惊讶的事情、
嗯、
我不惊讶一个点是因为我觉得抑郁症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你积极面对。第二个就是其实我之前是隐隐有感觉你应该是有这方面的一些情况的，但是、
嗯、
因为包括你刚刚前面说的那些你的症状，然后你都和我聊过嘛、
嗯、
然后包括你平时就是包括上次去杭州、
嗯、
因为杭州我们第一次见面，然后再往之前和你日常聊天、
嗯、
就是感觉你情绪变化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应该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情况的。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说不应该说让别人去建议，哎，我觉得你精神好像不太
对，
你是不是要去看一下、
嗯、
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由当事人自己去决定，就是、
嗯，
当然我是鼓励所有就每个人就是说觉得察觉自己异样应该去及时去看、
嗯、
但是第二个我也觉得这个是你个人的事情，是你比较私密的事情，你应该自己去做决定，也不要去担心别人去怎么说怎么样、
嗯、
只要你觉得 OK， 你觉得你不会去伤害到其他人。我之前有看过就关于抑郁症的一些资料嘛，就是说到抑郁、
嗯、
因为抑郁症患者其实自杀率挺高的，然后我之前
3.4%，嗯，
我之前会以为说抑郁症患者自杀率高是因为抑郁症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或者说情绪很down之类的，但后面看了一下了解了之后我才知道，就是抑郁症患者自杀率高是因为在抑郁症患者发病的当下，他选择自杀的当下，自杀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就像我们瞌睡来了决定去睡觉一样，
对对，
就他是没有任何情感波动或者说去怎么样的，就是说就啊我突然不想活了那就死了嘛，就
这也是我想
一件事情。
对这也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 我确诊以后给我带来的改变，其一就是我发现我周围的朋友，比如说我女友啊，比如说或者说其他的这种比较关系亲密的朋友，他们在问我，比如说医生怎么跟你诊断的时候，比如说我说他用半暴露疗法，然后去问你一些问题，比如说哎，你有没有一些消极的想法啊，或者说你有没有失眠啊，很多人他们会听到这个时候，他会想说啊，仅仅是问这些问题吗？那我好像也挺严重的，或者是我好像也会自我否定，或者是之类这种想法。就像刚才小虎说的，就是这种问题你可能是有跟抑郁症患者是一样的答案，但是医生会根据你的这些作答，他会进一步深挖你的这个原因。就是比如说你不想睡觉，你是为什么不想睡觉？那比如说你暴饮暴食，或者是你不想吃饭，是为什么？那很多人都想说，哎，因为我觉得怕胖，或者是说我想减肥，或者说我就想节食。那很多人他是抑郁症，一般都是那种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真的就不知道我为什么不想睡觉，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我就控制不下来，我就想暴饮暴食，这是抑郁症，而不是因为你有一些自己的设定，或者是根据一些你的社会行为和你的人生经历，然后你自己得出来一个说，哦，那我今天不吃了，或者说，哦，我经常失眠，是因为我可能心理压力太大，这种都不是抑郁症。抑郁症的所有的现象的根源都基本上是你无法自控，你根本找不到根源。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大家要做好心理建设，就是如果你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你找不到原因，你可以去看，但是如果你自己整天去看一些抑郁症的表象的时候，是不是这些，是不是那些症状，然后你就心里干预，觉得哦，我是不是也有抑郁症，就这种是大可不必的。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我对这一段时间来很多朋友的一些反馈，我发现的一个事情。对，
而且我还觉得就有一点，就是说其实人的自我暗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如果说你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情况，就是我可能最近有点失眠，食欲不太好，然后情绪不太稳定，然后我就会去看抑郁症有什么症状，然后我发现我每一条都对，那我就会和自己说，
对，
我可能有抑郁症了，我可能有抑郁症了。然后这会导致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你其实就还好，但是你真的把自己给就是暗示成了抑郁症，就你真的变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我了解到的抑郁症，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它不是单纯的因为你当下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说你的压力，或者说怎么样，它有生理的，有心理的，也有客观环境的，就它很复杂。
对，
就你说不准你整天瞎自我暗示，然后真的把自己给搞成抑郁症了。
因为抑郁症它像你刚才说，它有心境、认知跟躯干三个方面，就是有很多方面你是解释不了的。你为什么就是心慌气短，然后它并不是说你得了什么什么病然后导致的，它可能就是一个精神因素，它所以分这三方面，所以你确实是这样子。就有很多东西你可能造成的这种现象、这种症状，它并不是抑郁症造成的。对
对。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有的人他会，其实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我感觉还不少，我身边还不少见，就是他最近状态不太好，然后他去看了一些所谓的比较严肃正经的东西，然后以此来告诉自己我有抑郁症了，然后他就把这个当成自己的挡箭牌吧，
借口。
就他、
哎、
对他做任何事情，他可能不礼貌也好，不理智也好，做一些冲动的事情也好，他会告诉自己，告诉身边的人，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有抑郁症，你们应该原谅我，你们应该接受我做这件事情。就会有不少人会这样。我都觉得
这也是
对这两个导向都很，这两个导向都很就是不太好。就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
抑郁症的诊断其实蛮玄学的，我觉得就是抑郁症它会让你先去跟你做半暴露式疗法嘛，就是先问你，因为医生你是一个陌生人，对不对？医生肯定是就跟一般你去咳嗽你去看其他病一样，他会先去问你嘛，对吧？根据你的一些情况，他可能会断定，哎，你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倾向，然后他会让你去做一些问卷调查。其实我们就感觉很傻，就是哦，你做个卷子就能诊断我吗？但其实我对于这个一开始我也是抱着很怀疑的态度，因为我本来就是做产品经理的，其实我就很愿意想这些问题你是否合理，对不对？但我们要这样想，就是说如果说一个病的确诊它是需要一些经验来做判断，对吧？所以你要去诚实面对这些问题，这就是刚才小虎说的，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比如说一些明星，或者是一些我感觉是一些公知，然后他经常会在负面的这个评价下，然后拿出自己哎有重度抑郁的这么一个诊断。其实呢，你如果掌握了抑郁症的这个症状，如果你违心的去作答，或者是你往这个抑郁症的方向去靠拢， 你很有可能也会被诊断为抑郁症。那很多人是面对的这种情况，他想去治疗去干预，但很多人就会想要去拿到这个抑郁症的一些症状去做一些解释和一些不正当的东西。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对吧，就是一个积极的跟一个消极的这么一个应对的措施和一个被利用的手段。所以其实这个也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要遵从本心，就是你是想要真正的了解你自己，而不是说利用这种机制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嘛，对吧。
对，就你刚说那个，就是说其实你如果希望自己得抑郁，就拿到抑郁症诊断这么一个证明或者这么一个东西的话，其实很容易，就是你完全可以去，甚至都不能说叫骗你的诊断医生，因为就是你完全表现出一些，然后去消极的说一些话，然后说一些症状，其实通常都能过。但是我理解的抑郁症治疗这件事情，包括我看到的我之前的一些朋友，就他们在描述他们去做治疗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描述的方式都不是说自己在接受治疗，他们会说
自己诊断了，
没有，他们会说自己和自己的主治医生是一个 team，或者说是就他们共同去面对去治疗这个东西，就是他没有，他不是说单向的，就是我觉得抑郁症治疗它不是单向的，就不是说你在接受你的主治医生对你的治疗，而是说你和你的医生一起去对抗这件事情，所以你需要，
是的，
你刚刚说本心，然后你需要去尊重你的医生，也要尊重自己，然后去诚实的表达自我，就是它是一个很双向的过程，它不是单一，你觉得医生就可以拯救你，或者说你可以拯救自己，它是一个双向的，就我理解的治疗是这么一个治疗，而不是说我感冒了，然后完全医生来给我开药或者怎么样。
因为像我吃的这三种药，其中两种是改善我睡眠的，然后另外一种是就是改善我心情的，就是这很玄学啊，你能发现这个心情也是可以改善的。就是我吃这个药之后，然后我就跟别人开玩笑说那个有钱能买来快乐吗？当然可以啊，吃药就行了嘛，对不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这种药其实都是精神类药物，而且它是并不是说你在药店就能买得到的，对吧？它是处方药类，然后吃的这种药，它的这种剂量和它的这种反应其实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就像刚才小虎说的，你跟你的医生他是一个 team， 就是你要去有一些症状是可以吃药可以得到缓解，但是比如像暴饮暴食和一些其他的这种东西，你肯定是要做自己的主观的心理干预的，你要正视这个问题，然后去想我尽量不要这样做，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能够让我感觉到会轻松一些。所以说你的症状和你吃药的一些反应和你的这个改善情况，你都是要积极的跟你的医生去沟通的。因为有一些东西很多人都会抱有这个态度，说这个药我不敢吃。首先第一就是你是否遵从了你本心回答了这些问题，或者是真正的你有这些症状。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相信医生，就像我说的，要去非常正规的医院去看，你不要去找一个小诊所去看这种抑郁症，对不对？他凭什么能够给你诊断的，对吧？然后你要去相信这个诊断，然后你要去接受自己啊，然后你吃药了之后，你要去看自己是否有一些不正常的这种不良反应，然后要及时的去反馈跟做一些干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正当的一些东西。医生也会给你一些很积极的反馈，因为医生真的是见的特别多，因为医生跟我讲说他们见到了很多双向的病人，一进到他们病房就开始哭，他可能要安慰这个病人就要花半个小时，更不用说去引导他怎么去确诊自己的一些症状跟一些原因。所以说医生也是很不容易，他们也是很想去让这些人能够得到一些正向的引导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真的是一个，而且我还是觉得就是治疗这个抑郁症呢，其实是对于你和你身边很亲密的朋友都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东西，就是你自己首先要正向看待，然后去干预，然后你如果你的密友知道你得了这个病，然后也会有一个积极的去诊断也好，干预也好，治疗也好，也会有一个好的发展也好，他们其实也会很受鼓舞的。就像比如说我们之前做那个牙齿正畸或者是这个抑郁症的诊断，我都会发现我身边的朋友他们也会跟我讲说，这样啊，那我也想去看一看。就是你看你会带动你身边有这种倾向的朋友，他会 正视这个问题，然后得到一些比较良好的干预，或者是告诉他，你看我得了抑郁症，但你看其实我是一个正常人，对不对？我跟你平常的讲话，和一些什么都是很正经的，只是说有一些什么样的缺陷，那他可能会觉得，哦，哎，是这样子，并不可怕啊，这有一个认知。再一个就是说，哎，有可能我这块也是需要去干预的。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正向的，完全没有负面的一些影响，反而是就是大家可能不了解的时候会去猜测揣测说这个抑郁症就是精神病，就是要住院，然后就是经常发疯这种的。我觉得这个就没必要有这种看法。对，
其实就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就是当我们听别人，甚至有时候可能自己都会说出这样的话，就是说就是可能面对一个心情就是最近状态糟糕的朋友，可能自己或者别人都会说，哎，你不要得抑郁症了。就是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就表明大多数人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对抑郁症的两个观念，就是刻板印象。第一个就是抑郁症它是一个主动选择的，就是甚至主动选择带来的面题，
就标签一样的，
对，标签就带来问题，就是说它是负面的，就相当于就是说可能我选择就是不规律的生活，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胖子，或者说怎么样，就是说会让当事人觉得我得抑郁症它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是我可能之前没有控制好情绪，或者说没有去处理好自己的生活，然后或者怎么样，最后我得了抑郁症，就是这是我犯的一个错，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说还是会觉得抑郁症它是一种就是疾病，或者说可控的疾病，或者怎么样。但其实就像我们之前说了好几次的，抑郁症它不是一种单一的疾病，它是整个身体，然后就生理心理包括就各方面的，它是无迹可寻的，它不会被人的意识，就是说它不是你主动选择，也不是说你被动得到或怎么样，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东西，你不要去把它当成你传统意识里面的感冒发烧或者说怎么样，就大家走过这两个点之后，其实你觉得最近状态不好，哎，那我要不要去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如果说是抑郁症，那我就用抑郁症的方式去解决；如果不是的话，那我就去调整自己。我觉得就应该去传递出这么一个观点。所以就包括你或者其他朋友和我说，哎，我怀疑我有抑郁症，或者说我确诊了抑郁症，我说哦，就照顾好自己。我没有什么
就是加油，
对，没有什么其他想要多的想要表达的，我也特别尊重任何状态不好的人。然后第二就是你刚刚说到吃药的事情，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好奇就是抑郁症患者吃药这件事情，因为我之前有另外一个朋友，就我和你说的每一个抑郁症患者都不是同一个人，就是有一个
你真的是生活在这个圈子里啊。
就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他也是确诊然后开始吃药，他就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他就描述了他吃药这么一件事情。其实其他的我之前看到过的描述吃药的对吃药后的变化的文章也好内容也好，我都觉得还蛮抽象的，但他那天发那个东西我看感觉一下子就体会到，他就说他之前他听到就是小区里面的声音，就是他听到鸟叫他会觉得很愉悦，他听到小孩吵闹他会觉得很心烦，然后怎么样然后但是他吃药后，他第一天吃药后的第一天，他下楼，他从下楼然后穿过小区然后去上班，整一条路上他听到鸟叫也好吵架也好小孩哭闹也好，他没有任何波动，他觉得这就是一种声音，不带情绪的任何就是不带任何情绪的不同的声音而已。就是我看完他这个描述之后我突然就懂了，就是说抑郁症的药似乎就是说把你的那个情绪，因为可能抑郁症患者他的情绪就像那个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然后抑郁症的药似乎就是在把你的情绪维持在一个比较down的一个范围，就是你没有特别高兴然后也不会特别难过，就是对一切都无感的一个状态，是吗？
你刚才说的有一些是正确的啊，但是你后面这个结论有点那个，我先讲一下，就是首先抑郁症它因为我是中度抑郁加轻度焦虑， 所以他开的这个药基本上会根据你的这个症状来。比如说你如果是焦虑，焦虑一般体现就是比如说心情心境上跟认知上嘛，对吧？那、
嗯、
那这种情况也会一般会开那种伯乐心之类的这种药，是调节你心情的。你刚才那个朋友应该是吃的是这种药。你刚才那个朋友他有可能是抑郁，也有可能是躁郁。什么意思呢？就是抑郁其实不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啊，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是躁郁或者是双向。吃这个药其实是把你的这个心情水平维持，一般是会更高，或者是维持在正常水平上去。有一种负面的效果，就是今天我复诊的时候跟我医生讲过，就是我也有一个朋友吃了这个药之后，他就会觉得我每天特别开心。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就是如果你是抑郁症，然后你吃了药会觉得明显的开心，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过躁，就是你吃，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你吃药剂量过高了，然后反而你会觉得很高兴，然后就特别兴奋跟亢奋，这个是不正常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是把你调高或者是维持在正常水平上去。还有另外两种药就是类似于安眠成分吧，就是能够让你有这个入睡的这个就能够让你比较轻易的去入睡，然后再一个就是保证你的睡眠质量。我吃这个睡眠的药比较奇怪的就是一开始我跟医生沟通，我说我怕有副作用，比如说我听说好像有人吃了之后白天跟傻子一样，我说我是脑力工作者，我说我白天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就比较糟糕了。那医生其实他根据你这种情况他就会跟你讲说这种情况呢，你这个晚上的药就吃的比较早，比如说你尽可能在七八点八九点就吃掉，不要等到什么十点十一点你要睡觉的时候你再吃，是吧？因为这个药效它要发挥，它有一个时效性，那可能根据每个人不同，这个药可能有起效六个小时或十个小时这样子。所以说你比如说八点吃，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基本上没事了。但我吃下来这半个月的情况呢，我这个睡眠的这个药我不管几点吃啊，其实我每天早上都是六点醒。我原来都是睡到八点或者几点的，就是我不是很想起床的那种啊。但是我吃了这个药之后，我不管几点睡，我都是六点醒，就很奇怪，非常有魔力。我感觉就是你六点醒了之后，我还想睡的话，我就会不断的醒，不断的醒。今天我也去复诊的时候问医生，医生的意思就是说，那你这个就是你的生物钟，你的正常生物钟就是到六点醒，你就不要再强迫自己做一些什么抵抗的事情了。对，就是你的休息够了就够了。所以这个药其实是把你拉到一个正常的水平，它其实就是一个没有什么特别强干预，但是你不要过量。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要跟你的医生非常有这个 cooperation 的这种节奏，你要会把你的症状反馈给他，他就会问你近期的睡眠啊，你有没有胸闷啊，什么消极的因素啊，你的意识是否清醒啊，比如说你是否会觉得你现在这种症状都是你前世的这种惩罚，或者你之前做错什么事，就类似于这种，他就会每次他会问你一些这种问题嘛，对吧？我们就正常回答，然后会把他会根据他的经验，然后去调整你的这个剂量。我这次复诊之后，因为我觉得我的心情可能也就愉悦了三四成，基本上没什么变化。他可能会把我那个伯乐心稍微提一点，然后我说我睡眠质量比较好的话，他说那你白天的那个某一种药，你可能就再剂量稍微减一减。他的这个药不是一直吃，就是他因为这个药啊，他首先他是就是受控制的啊，不是随便就能开出来的。然后他这个药一般会给你开一个最多一个月，一般都是半个月的这种量。然后你半个月之后去复查，他会跟你聊这个情况，然后他又根据你的这种情况，如果你的睡眠有改善，药的量就会慢慢的减下来。因为这种药咱就是说实话，就是它是有依赖性的，你不可能吃一辈子，也不可能吃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半年这样的吃。所以你如果是短期之内有改善，我们尽可能去把这个剂量减下来。如果有一些症状没有得到改善，我们稍微加一下，但是要遵医嘱，然后去把这个症状改善之后，我们慢慢把量减下来，直到最后没有去干预。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很平缓的这么一个类似于抛物线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吃药我一开始也会很抗拒，但是后来我吃看，如果因为我又不是傻子，我吃了一两天我不好我肯定会停掉，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对我是有帮助的。我也不是说莫名其妙的就开心或莫名其妙就想睡觉，那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有好处的，所以我去遵循了这个诊断，然后从而去跟医生交流，然后有一些还不错的反馈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吃药也是一个很平常，就跟我吃了一些缓解感冒消除炎症的药，然后我有一些好转的迹象一样的。对，
哎，那你吃这个药就是说 有没有那种特别会影响生活的一些限制，比如说我必须每天几点吃，然后必须在饭前吃，或者必须在饭后吃，或者怎么样，有这些限制吗？还是说其实你只要每天吃了就行？
有限制，就是你每天你三种药每天是早晨吃、中午吃还是晚上吃，它会有限制嘛，对吧？这个是肯定跟吃平常药是一样的。然后晚上吃的这个药，因为大多数是帮助你睡眠的，就是或者是强制，也没有这么可怕了啊，就是反正是有一种强制的手段，能够让你去促使你有睡意，对吧？所以这种药尽可能早吃，你肯定不能半夜，哎，我要睡了凌晨一点、凌晨两点吃，这时候你可能早晨，对吧？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比如说醒，就是你迟到，或者是你上午精神不好。我可能一开始吃的时候，中午会有一点困，因为我不午睡的，我平常不午睡的。后面我调节了一下，我可能午睡了两三次，其实跨过了那个两三天。我后面就没有什么感觉了，我觉得就跟平常一样，而且我觉得我的这个效率啊、用脑其实都没有受到影响，我觉得还是蛮正常的。就这个药，其实它就跟正常的药，你遵循医生说，你反正把你的顾虑抛出来，那医生知道你的顾虑之后，他就会跟你解释，因为这个药它会写很多副作用啊，它比如说你吃了之后可能嘴会发干、会发苦，然后可能会胃部有不适，因为药嘛，你知道它精神类的药，然后它肯定要把负面因素全都写的，但是我吃了之后基本上除了口发苦之外，我其他没有感觉到什么，就是因人而异，你真的要跟你的医生有强合作性，要去跟他交流，一般不会有，我是觉得一般不太会有这种特别奇怪的这种症状，不然的话大家其实提到抑郁症就不是这种负面，而是这种哦，听说吃这个药以后人就会变傻，或者听说吃这个药之后就你永远就会拉肚子什么之类的，对吧就没，大家也没有听到过这种情况，所以就还是要正面去看待这个药，也是正常的东西，只是说它的剂量和它的这个用处是比较敏感的而已啊。
那就是说，那比如说你现在你复诊，包括你出诊的时候，医生能够给出一个判断，就是说你这个情况，你大概可能需要持续吃药半年，或者持续吃药两年，就是这个东西，它能够在你复诊或者怎么样去做一个预判吗？还是说你就是定期去复诊，你一直复诊到你没问题了，然后就行了？但是医生也没办法去判断说你需要持续多久。
医生没法判断，首先他像我刚才说开药他会开半个月或一个月，一般他会开半个月，然后他也没有说你半个月就要回来 诊断，其实我觉得这方面医生做的蛮好的，就是他像跟就像你说的一样，他比较尊重你，他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半个月之后回来啊，你这个药怎么样就你要看一下，因为他首先这个药就给你开到半个月，如果你吃，因为他应该我相信这些医生肯定很了解，有些人这个药开了之后他不会吃的，所以说你吃到什么时候，首先如果你遵医嘱，你吃了半个月之后如果真的有效果，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你肯定会去找医生的，对不对？如果你不吃，或者是说你不遵医嘱吃，所以你去找不找他其实也没有必要了。像我这次吃，我其实断过一两天是有原因的，比如说我去团建，然后晚上回来可能就十一点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吃是不是不太好，我就可能断掉了，然后但是可能还好，就是我因为我本来的剂量不是很大，所以就可能还好，然后我这个剂量差不多就是半个月之后，然后我去找医生，然后医生会看你，哎，你半个月之前来过，大概是一个什么诊断，他会根据你当时诊断的情况跟你用料的剂量去，就是这个会有非常目的性的去问几个问题，然后这些问题是针对这个是否要继续给你开药，和你这个症状是否有改善，还有你这个药的剂量继续怎么用，他会是有一个那个的，他比如说他你看他现在又给我开这个药应该又是半个月的，所以半个月之后可能还有一些什么症状，他就去跟我聊，然后这次他跟我聊，就是他就跟我说，比如说，哎，你睡眠可以的话，那你什么什么药基本上就可以戒了，或者是慢慢的咱就停了啊，白天的量咱就基本上减少，就是医生他是会非常有数的，所以其实我复诊时候其实还蛮给我信心的，就是医生他会很在乎你的任何的情绪表达和你的这个药品的这个使用，他并不是说你这个东西你就一直吃就行了，对吧？反正就你说和安眠药一样，你睡不着就吃嘛，对不对？他不是这样子的，他是更在乎你的一些自然的这种反馈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东西我也不是很担心我是否要经历过两个月三个月，因为我像我之前说的，它是一个很积极的过程，我看到了希望，那我觉得他是会好的。对，
哎，对，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是我认识的所有的抑郁症患者都会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他在他描述他 开始接受治疗之后，他们都会说一句话，就是他看到了希望，然后他会好好的配合医生去治疗。但是在此之前，就是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发表一些比较消极的，就会觉得、嗯、
对，
好像看医生也没有太大用，那吃药就靠药物维持的人生有什么意义之类的一些观点。但是但凡去看了医生并且接受治疗之后，都会同样的描述，就是说他做了这个选择之后他看到了希望，我觉得好棒。
对，就是我是觉得就是迈出第一步真的很困难，所以你要正视这个问题，然后去面对这个问题。然后比如说我跟我朋友说你可以去看一下，但是你比如说你的这个他诊断的结论你可以就是当个参考，你也没有必要真的是强加自己去治疗。但你首先我是觉得你要迈出这一步，你迈出这一步之后，你面对了之后，有可能我说你不需要治疗，但是他自己真的是想改善，我觉得就迈出这一步真的是很重要。你如果不迈出第一步，你怎么会有后面的这些步伐嘛，对吧？这个就是一个人生的经历嘛，对吧？他可能就在那个地方，你不会很自然的去好。我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帮自己吧，对。
其实那个我们之前就是东聊西聊也都提到了这件事情，但是我想就是说你总结性的去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
嗯、
我不知道你之前就是去选择治疗之前，抑郁症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但是你现在你确诊之后，你成为了抑郁症患者的一份子吧，就可能这个描述不太好听、
嗯、
就是你现在作为抑郁症患者，然后你再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看抑郁症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什么变化吗？或者你的观点也好，或者你的看法也好，有什么变化吗？
其实我感觉变化蛮大的。我之前诊断的时候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就是第一我是想得到一个救赎，就类似于我想知道让别人告诉我你的这些症状都不是因为你自己，而是因为一个毛病，一个症状，一个 whatever 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贴在这个标签，然后你才不正常的。我想得到这么一个救赎，得到一种肯定。然后再一个就是我看到别人诊断抑郁症，我对这个很好奇，这个抑郁症它到底是怎么诊断出来的，就太不科学了吧，就做个问卷或者怎么样，然后就得到一个抑郁症，然后你拿到这个抑郁症又能怎样呢？你就告诉别人，比如说我是抑郁症啊，你别惹我，或者是我以后就有一个说辞了，就是就什么东西都你不要强求我，或者是我是个病人。我一开始就其实是抱着有这种幻想。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他开药我吃不吃，这个药是不是有很大副作用，我敢不敢吃。我其实一开始都是这种情况，直到我被诊断了，就是这个诊断拿到我面前，我甚至在诊断之前我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只要去看肯定是轻度抑郁没跑了，因为我都迈出这一步了嘛，就说明其实我可能真的是有这个问题。直到我拿到这个中度抑郁跟轻度焦虑，其实我是有一些惊讶的。我首先是有一个心理医生，就是说我真的确诊了。然后我确诊了之后，我会发现整个确诊的过程，包括我确诊之后医生还陪我聊了一个小时。我首先会觉得这个你选择医院是很重要，选择医生也很重要。再我就会发现其实医生的判断并不草率，它是一个经验之谈加上对你的人的这种主观的这种干预，然后我会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很草率的东西，那我会愿意去调整一下。我会从一开始一个对这个症状抱着好奇和对自我的认知的一个怀疑，然后去转变成一个哦，这是在帮我，我有这个问题，那我需要改变，那是不是会给我带来不一样。然后我做了个尝试之后，比如说我尝试吃药，我确实会发现哎，虽然好像没有天翻地覆的改变，但是有一些情况真的是不一样了。或者是我不会去把这个拿当做一个借口，我会把这个当做一个哎，我不能这样，我大概是要好起来，对吧？我会有一个希望，那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是一个促进，那我觉得是整个对我人生是一个有利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我再去复诊，然后会发现医生对我确实是一个正向的引导，他不是像很多医生或者你选择的医院不一样，他说啊你头疼脑热啊，那行吧，你打个吊瓶吧，这样就这种敷衍你啊，对吧？我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情感因素和对你人生阶段性会有一个很正向的调整，所以我会很重视这个事情。是从一个原来很主观，我现在会变成一个相对客观，然后要让我自己变得好起来的一个这么一个情况。对，我这是我的一个心理路程。
那个我再问一个，就是可能不少人会关心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从你最初的确诊，你 确诊，就是你看医生然后到你吃药
花钱、
就
是、
是
吧？
对对，花多少钱就是大概需要花多少钱、
哦、这个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其实我也介绍的比较清楚，我现在看一下啊。对，我首先我没有掏过钱啊，就是如果你有五险一金，如果你交过医保的话，首先这个东西它是全程可以走医保的，所有的诊断挂号然后它的药品都是可以走医保的。然后如果说你没有医保的话，我大概看一下这个钱，首先我挂了个号是，这就是看你挂专家号还是普通号，我挂号17块钱。然后诊断费是比如说包括你的心电图，包括那些各种问卷，包括你的这种诊断啊，这种暴露式疗法大概是300多。因为你为什么要做心电图，这边我说一下，就是他可能会想去从一些物理的角度看你有没有一些就是生理性的创伤啊，就是这种情况，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是只是一些抑郁症的这种情况，对吧？这个诊断是300多，然后最后开大概半个月的药花了一百六，将近160块钱。就是如果你一次性诊断，然后能包括开药，然后你中度抑郁，我是中度抑郁加轻度焦虑，然后能让你吃半个月药的情况下，大概是花481块钱。而且全程可以医保，所以我觉得，然后你复诊就更不用说了嘛，对吧？没有前面那些各种诊断，然后可能只是开药啊，包括医生这个随诊的一个钱都是医保。然后因为现在大家都有医保卡，然后你支付宝也可以预约，然后你整个医院一般比较现代化的医院的话都是可以刷卡，然后医生直接给你扣掉，所以你完全不必要操心一些这些费用的。首先费用是很合理的，再一个就是你如果真的有医保的话，其实是完全没必要担心这个问题，又不需要花大几千，就是几百块钱的一个事情。那药也是比较平常的药，也是很便宜的。对，
所以就是你大概吃半个月药的费用在160左右、
嗯、对对对，药的话就160左右。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从第一次去看医生，就是从前面的物理医学的一些就心电图那些什么的测量，然后包括到医生问诊、
嗯、
然后医生聊天开药什么之类的，都是在同一天完成的吗？还是说你要先可能考几天先拿报告，然后医生看看，然后就自己拿
同一天
同一天，
因为我会发现就是预约会比较困难，因为我感觉现在可能大家都比较重视这个问题，所以预约的话我们要提前看一下这个号能不能挂得上。然后你只要挂上号，因为我去的话都是上午10点之前去，然后诊断的话其实整个包括肯定也有等待嘛，比如说一些报告也要等待，但这种报告一般都是10几分钟20分钟立即可取的，因为我去的医院也是专门做这方面的，所以对这些都不是很困难，或者是说量比较少，然后他可能要堆积比较多这种，所以都是随诊随查。我那天大概是9:30-10点去的，大概我诊断完，包括医生帮我做了1个小时的心理疏导，我大概出来也就12:30左右，就是还是正常的，还是可控的。对，
就你12:30出来就已经拿到药了
啊，拿到药了，而且我已经知道我自己，而且我大概知道就是对对这些情况了，对，然后
就
开始通知各个好友，
就大概三个小时的时间，
对对对对。一般应该不太需要这么久，你可能大概2个多小时就差不多了。对，
哎，那个就是说医生或者说你们这个就是确诊之后的普遍情况会说需要吃药，然后再辅助说去找一个稳定的心理医生去做持续的心理治疗吗？有这么一步要求吗？
可能有吧，但是我这边没有，因为我是中度不是重度，我不知道重度是不是要做一些就是外界的心理干预吧。然后我是觉得医生可以固定，这个就跟你自己的这个就诊的习惯，有些人他可能觉得就是某个医生他特别了解自己，但我其实觉得并不一定啊，因为医生他如果真的是这种医生的话，他其实每天看的人也蛮多，他并不一定能记住你，而且这种个人因素，而且他其实都是看症状的，所以我是觉得对于我而言，就是随诊的话，我只要找到一个医生他是专门治疗这方面的，我只要正确表达，然后他能够看到我上一次诊断的报告，我觉得就够了。但是这个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你是否要做心理干预，然后去问你的医生吧，对吧？就然后你下一次诊断的时候是否要根据这个医生来约，这个就看自己的情况了。对，
就医生也没有建议你说去寻找心理干预，也没有建议，
没有没有没有，他就说你可能比如说暴饮暴食，你可能要自己稍微注意一下这块，他并没有说你这个东西要经常找人聊或怎么回事，他没有的。 他可能有一个，他有一个诊断的一个小 tips， 就是说让我每天走足6000步，然后每周至少有3天走足10000步，然后多跟人接触，就是其实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多交流，不要自己压抑嘛。那其实我不存在这个问题嘛，对。
对，这个其实你刚说的是我想问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看病之后，然后包括你自己已经过了半个多月，然后你对就是说不管是就是那些还没有接受医学治疗的人，不管他有没有抑郁症啊，就是可能一些最近情绪状态比较差，然后或者说各方面就生理上也不太适，或者压力比较大的人，就是你有什么相对科学的建议吗？就可能从医生获取或者从你自己其他渠道获取的一些建议，包括你刚说什么走6000步啊之类的，有一个整合吗？
是，其实我觉得短期内，比如说你觉得自己的心情差或者是压力大的话，我觉得可能要留意一下啊，你可能自己有一些比较，大家都是成年人啊，肯定会有一些方法，睡觉也好，出去多跟人聊一聊，约一约，跟你的老友打打电话，然后去约约饭，然后唱唱歌什么的都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这个方面持续两周以上，而且有一些症状其实你并不知道为什么，那我觉得就要警惕，你可能要去先去诊断。但是其实更多的干预还是从你的主观意愿，你要去做一些多跟大自然亲近一下，因为你如果这个空间广阔了，然后空气清新了，其实你的思维是会放开的。因为我之前自己发现我有改善心情有两点，我有两点，一个是我可以睡觉，再烦的事情我睡一觉之后我可能就会想开一些。第二个就是我半夜开车，我为什么会发现，就是因为我坐过一些长途的那个自驾的时候，我半夜去开车，当然你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啊。那我可能会达到一个人车合一的状态，就是我可能脑袋会放空，但我也能关注路况，这时候我会想明白很多问题。所以我会建议各位会多多的去关注自己，更了解自己，就是如果你有一些负面情绪，短期内你有一些怎么样特别适合自己去解压或疏导的方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手段。那只是就是去关注步数乱七八糟只是手段之一嘛，对吧？那如果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面对长期的这种症状，你还是要去做诊断了。对，
就其实和你聊下来，就我们聊一个多小时，然后再包括我之前和其他朋友去聊抑郁症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感觉就聊到最后，其实会发现它就是一个很相悖的一个东西，因为有很多悖论。就是我们一方面又说它抑郁症是一个综合性的无迹可寻的一个多方因素导致的一个症状，然后另外一方面也会说他有一些其实会有一些可控的方法，什么你调整心情啊，或者这那那这的，然后你去要去看是短期的压力，还是说你真的就是已经到你潜意识的这些东西你要去判断，然后或者怎么样。当然最简单的就是你只要一不舒服就去医院看病，但是你去医院看病的话呢，你又要去确保就是说你自己要诚实，然后要去尊重医生，然后要和医生一起去合力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七七八八下来的感觉，就是抑郁症它就是你说它复杂它也复杂，你说它简单它也简单，就是我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去看待或者是讨论这么一件事情，
跟这些人怎么聊是吧。
对，就是你但凡你参入你的主观的意识之后，你主观的一些建议或者一些判断之后，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完全可控的一个东西，你甚至自己调整一下，你就可以弄好。但是如果说你客观一点，你相对科学一点，去用一些你的经验也好，或者你在其他地方看到一些东西也好，你又会说，你不要去费劲的去自己憋着，然后去想，去思考，去判断，你应该去寻求科学的帮助，就。我觉得真的好难啊，就这个东西，然后真的很难，所以感觉这也是它在当代社会作为一种既常见，然后又不被重视，然后又我说我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我没办法去描述这么一个东西，就可能真的很多东西你去真的是需要去真的要可能你确诊之后，你真的去经历之后，你 去和它对抗之后，你才能够去得到自己的感悟或者想法。而且有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甚至它都是没办法去表达的。其实当我去和朋友聊的时候，就聊抑郁症哈，我身边很多这么多就是抑郁症患的朋友，和他们去聊的时候，其实在聊的当下我收获不了太多东西，就是我之前和你说的一些我的体会也好，我的一些感悟也好，都不是我和朋友聊下来的，而是我看到那些抑郁症患的朋友，他可能就无意间发了一个朋友圈，发了一条微博，或者说和他聊其他事情的时候，他无意间说了一句什么话，然后从这些东西上面去感受到他作为一个抑郁症患者，他所经历的，他所面对的，他正在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感觉抑郁症他真的是一个很私人的东西。可能还是回到我之前那个观点，你不管是你要去决定走出迈出这一步去接受治疗也好，还是说你去面对它，你怎么去看待它怎么样，我觉得它应该都是一个很私人的东西，就是你不要去考虑别人怎么想，别人怎么看，别人怎么认为，或者说你这个会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或怎么样，就是做自己吧。就是可能越是抑郁症患者他越要去做自己。
是的是的，还是要正视一下自己。如果我是觉得，如果你都去看病了，那我还是很相信你能，就是各位如果真的诊断了，还是我是觉得你只要迈出这一步，你还是会去积极的去做这个改善的。我确实会很有信心这一点。嗯，
就是我感觉刚刚那个我就在收尾，就是聊到后面我感觉聊进了一个死胡同，就是就是我其实想要相对客观，然后相对普世的去和你聊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其实聊下来会发现，就我自己啊，因为我和太多抑郁症患者接触过聊过，我会发现其实每个人他说出来的话，他的经历，他的体会，
都是那样，
其实对，不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当然会有共同点啊，就是说会很感谢自己迈出了这一步这么一个决定，然后也会会发表共同的观点，就是说要去积极的面对它，就不要去害怕它，这些是一样的。但是去说一些比较细的东西的时候，包括一些体会的时候，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可能是没有办法去普世的，就可能也会像我之前看到的一些其实我之前看的一些相对严肃的在讲抑郁症这么一个话题的文章，最后他其实都会强调说这个只做参考，你不要把它套在自己身上。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我们今天聊的所有东西不要把它套在任何人自己身上，就是你要套就套两个点，第一个就是正视自己，面对自己，第二个就是不要害怕，积极去接受，就是去接受治疗。因为也有可能你不需要接受治疗，就是说去迈出这一步，我觉得这两个点就行了，其他那些就当听个八卦吧。
就是你看我现在还能很自如的表达，还很自如的笑，我都是中度了对吧，就这个事没什么的。对，
就有一个，就我之前哈，就是我在可能第一次和朋友聊，就是抑郁症患者聊的时候，我其实是比较克制的，就是可能潜意识会觉得我会怕说一些说到什么不该说的话。然后当然我觉得之所以会有这个想法，前提是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就抑郁症它是一个比较羞耻的，就是不太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不是你单方面的，这个还是要看这个患者他是否在意自己这个事情。你像比如说如果我不在，就我也在意，但是其实我不是很 care 就是你们觉得我是哪一种人，或者是其实我自己看得很开嘛，所以大家怎么讨论无所谓。但我就怕有些人确诊之后他会怕别人知道自己得了这个病，或者是他不怕别人知道，但是他怕别人冲撞了自己，或觉得对自己有一些侮辱，类似于这种，就是这是一个很双向的问题。还是就是说这个不是像一般的病一样能够被大家所了解，或者是有一些很多情况会被大家误解，所以我觉得会有一些误会，或者是一些比较朦胧的暧昧的一些点，你也说不好。就像你说的，你可能会介意，但其实别人不介意，但你不介意了，别人也可能会介意。
对啊，所以之前是比较难去掌控这个度，所以在聊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 比较痛苦，然后可能在聊天的对象、嗯、他也会觉得很不太舒适，就总觉得对面这个人那么一整天一副就是想有话又没说出口的感觉但其实后面慢慢的就是我发现其实很多抑郁症患者，当然我们也没有接触到多少、
嗯、
但是我接触过的抑郁症患者、
嗯、
包括你，其实都是一种就是你只要坦然的不带偏见的去和他聊这件事情，他其实也很乐意的去给你分享、
嗯、
但是你不要去发表那些当他说到他不好的时候你就啊好可怜好惋惜啊好心疼
啊对对
对
对，
就是
我们不需要、
嗯、
对我们不需要，
对我不建议任何就是当你去对你身边的抑郁症朋友患者朋友去当他去说他一些不就在你看来可能不太好的经历或者说体验的时候，你就不要去表达所谓的同情啊怜悯啊这些，我觉得这些东西反而是会让对方反感的，就是你就是要不带客、
嗯、
就是不带偏见的不带批判的去和他聊这件事情。
嗯，
那
嗯
其实如果说大家有对抑郁症一些好奇的或者说怎么样一些想要知道的或者说想要分享的，甚至说你可能作为抑郁症患者你想要通过我们去说或者说去想要表达的，其实你们可以来告诉我们，但是当下的我觉得这一期就觉得差不多了、
嗯、
就没有什么需要再去做延展的，就它可是一个说大可大、
嗯、
说小可小东西，但它本质上是很私人的、
嗯、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生活吧。
嗯，好的，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节目啊，那我们就再见了。